弟兄姊妹朋友们晚上好，大家是不是很累啊？我们从下午就开始了。这个今天呢，我想今天晚上给大家要分享一堂信息，就是行为与信心，或者说哈，我们已经信了主了，那么作为一个基督徒，他的行为和信心的关系怎么样呢？大家不知道有带圣经的吗？好，带圣经的我们先翻到雅各书第二章，雅各书第二章，新约圣经，新约圣经雅各书第二章，雅各书第二章，雅各书第二章，我们从第十四节念到二十六节，我们大家一起来念好吧。雅各书第二章十四节到二十六节，雅各书第二章十四节，好，我们一起念。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若是弟兄或是姊妹赤身露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这有什么益处呢？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既有人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你将因为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便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的不错，鬼魔也信，却是战惊。虚浮的人呐、啊，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他儿子以撒献在坛上，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可见信心与他的行为并行，而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叫成全。这就应验经上所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又得称他为神的朋友。这样看来，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单因着信。祭米拉和接待使者又放他们从别的路上出去，不也是一样因行为称义吗？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所以这段雅各在这一段书里边就集中讲到了信心和行为的关系。圣经里边有很多二律相悖的真理。什么叫二律相悖呢？就是说这道理听出来好像是完全相互矛盾的东西，但是实际呢，这确实是一个真理的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这样的话就把一个真理说得更加的完全。你比如说关于信心和行为的关系，就是类似这样一个二律相悖的一个道理。大家知道在圣经里边很重要一个原则啊，保罗书信所强调的是什么？因信称义，不靠行为，对吧？就是说我们会得救，会成为一个基督徒，会得到神的怜悯，乃是因为我们就是单单的因着我们相信主耶稣，主耶稣的宝血就把我们洗净，我们就称义成为他的儿女。所以行为在我们得救上是没有任何地位，就是不靠我们自己去行善去得神的喜悦，乃是就单单的因着相信我们就能得神的喜悦。为什么？因为主耶稣已经为我们做成了救赎的工作，他已经用他的死来现在做一个挽回祭，已经替我们做了救赎的工作。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去接住他，敞开心门，然后他的血就能把我们的罪洗净。这就是说因信称信的道理啊，行为没有任何作用。可雅各在这边怎么讲？没有行为信心是死的啊，就是因行为得救。所以很长时间就认为，好多人认为雅各书讲的东西和保罗的因信称义是抗罪开启。所以在初期的教会，在是不是要把雅各书收到圣经的正典中，是一直有争论的，就认为雅各这里面讲的和保罗讲的因信称义的道理是有矛盾的。甚至到了改教的时期，马丁路德还称雅各书是一个活结书信，活结草木活结的活结，就因为他觉得他的道理和好，你们后边如果听不清就给我举一下手啊。后边现在怎么样？好一点吗？好。所以就认为是雅各的书信和保罗的书信是唱对台戏，是相互矛盾。但是感谢神， 由于圣灵的光照，可以让我们慢慢的认识到，因信称义和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这乃是得救真理的两个不可分离的方面。如果这个去掉任何一个方面，这个真理就不再是真理。我们今天很多人之所以在信主以后就没有任何长进，就是因为在这个真理上只看到了因信称义，没有看到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这个真理的另一个方面。所以如果我们真理只强调它一个方面，这个真理就不再是一个完备的真理，在神学上就会出现谬误，同时在我们基督徒的灵里上会造成病态和障碍。是马丁路德在改教的时候高举因信称义的旗帜，这是很好，但是他这一派就忽略掉了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所以他这一派很多基督徒最后生命是没有长进，这是历史上很重要一个教训，是这两个东西不可兼并。如果我们只强调行为，忽略到主耶稣给我们做就是做成的这个哈救赎的工作，那我们就偏到立法主义，要向靠行为去做神的旨意，就走到另外一个极端。所以这就是圣经的真理的博大精深之处。所以我们今天在读圣经的时候，一定要很全面的看到它各个的方面，这样把它结合起来就是很完备的。后来为什么知道它是不牢的呢？原来保罗讲的因信称义是对没有信主的人来讲的，就是告诉大家我们都是罪人，而且我们在罪当中是没办法自救的，所以我们需要一位救主来救我们。那么这位救主已经为我们成就了救赎的工作，他已经死了，已经复活升天了，我们只要去借了单单的相信，当我们接受主的时候，圣灵就会进到我们心中，主的血就把我们洗净。所以今天我们就是一个好消息，我们是到处跟人传福音。为什么叫福音？福音是 good news。 为什么是 good news？ 因为不需要我们做任何事情，就是白白的敞开我们的心来接受主的时候，我们就得到了救恩啊，这是很重要的一点。但是雅各在这里面讲什么？雅各是对已经信主的人来讲，你信了主，如果你没有任何行为能表示出来，怎么样能够表示你信了主呢？怎么表示圣灵已经进到你的心里了？怎么能够表示你是真正重生得救的人？所以保罗讲的是对不信主人来讲是靠不要靠行为，而是靠着信去得到救恩。雅各讲的是什么？当我们得到神的救恩以后，你一定要有相对的行为表示出来，你一定是一个蒙恩得救的人。这是完备的真理，是真理的这两个方面。所以今天呢，我主要是想谈一谈雅各讲的当我们在信主以后我们的行为和信心的关系是怎么样。好，我今天就想就这一段经文给大家做一分享。他在十五节讲，他说若是弟兄是姊妹赤身裸体又缺少了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们生计所需用的，这有什么益处呢？这样的信心，这样信心没有行为就是死的。我一开始读到那段经文，我说这种弟兄姊妹也太差劲了啊！你说我们的弟兄姊妹有很多需要，我们一点实际的东西都没有，就说你就平平安安去了吧，愿你吃得饱穿的。我只能有这样，但实际仔细一想啊，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这样，我自己就是这样，看着自己的弟兄姊妹有困难了，哎呀，没关系的，神会看过你的，没关系的，对神有美意的，你要一定要顶住啊，这个神在锻炼你的，在试验你的。或者有时候我们最多加一句，我会努力祷告的，再见了。这件事后我们是不是真的为他祷告？也许说完就忘了，也许我们为他祷告一次就忘了，第二天就忘了，这些都是一样空中的话语。所以当我们一个弟兄姊妹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怎么样为他提供一些实际的帮助？我有时候也经常碰到这么很多的困惑，当一个弟兄姊妹处在一个非常困难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有能力去帮助他解决，或者当一个弟兄姊妹得了不治之症，我们知道我们没有这个去方法去医治他，甚至有时候不敢去见他，你说去说什么？没有什么话可以安慰他，觉得心里很胆怯。所以后来慢慢知道不用怕，你觉得你自己没有能力去帮助他解决问题，你没有办法去帮助他更多的度过这个难关，只要你去就好。如果有感动就说，没有感动不要乱说，不要去给他讲一大堆道理， 你实际就跟他坐在一起，跟他一起该哀叹，一起痛哭，一起祷告，就是好。我看了一本书，他讲到一个姊妹的丈夫突然去世，多少人去安慰他，说了很多的话，但他最后印象最深的是谁？就是一个弟兄，就陪着他一言不发的坐了5-6个小时，他最感动的是这个弟兄，一句话都没有。因为这个时候，我们的弟兄姊妹最需要的是什么？最需要的是要确认神是与他同在的，最需要的是要确认每一个弟兄姊妹还爱他，还关心他。你再来就是一种安慰。这个时候切记一番空洞的大道理，弟兄姊妹都有这个道理。如果在这个时候，我们就主动把自己摆上，弟兄姊妹，请告诉我，我能为你做一点什么，这就好了。所以后来我有很多的机会去参加各种不同的这样一些平台，我就感到弟兄姊妹确实对我们要求不高，他知道我们也不能够做太多的，多的就是我们要表现出一份爱心，一份真正的关爱，能做多少就做多少，确定工作的话，如果要你要说我为你祷告，你一定要非常慎重，说出这句话要真正的为他祷告，甚至就一起，我们现在就一起祷告，好不好？不要说好好，我回去晚上为你祷告，也许晚上就不忘，要做就非常现实，立刻就去做。所以像保罗哈，就雅各这地方讲的这段话，实际经常就在我们的生活中就在发生。我们一开始觉得好像离我们很远，实际不是的。他在18节说，既有人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你将你们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便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那么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这段话实际就是讲信心和行为是不可分割的，如果有真的信心，他一定有相对的行为表现出来，如果说没有行为他也有信心的话，就好像是说一个人有好的行为就表明他有信心，明白我的意思？有信心一定有好行为，但是有一时的好行为并不表明这个好行为是出于信心的。大家读福音书，主耶稣讲到说，当有一日我来的时候，有人会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了许多的异能吗？主耶稣说什么？我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那为什么这些人奉他们名赶鬼，奉他们名传道，奉他们名医呢？主耶稣不认识他们，因为他们做的这个事，恐怕他们的动机不是为了荣耀这位主，而是为了自己的目的。神不会悦纳他们，所以表面上看见有好行为，不一定出于信心。那些法利赛人专门把事儿好事儿做在人前，专门在十字路口去祷告。你看这不是好事吗？但是主耶稣一直严厉的批评，是假冒伪善。也就是说，你有好的行为不等于表示你就是出于真正对神的信心，可以出于各种各样的东西。就是有信心一定有好的行为，但是有好的行为不一定是出于信心。所以他这话就是说什么？如果你说你没有行为，你也有信心的话，就无疑是说我有了行为，就说明我有了信心。就这两句话是等同的，所以雅各在这地方是一个反话，说你如果说你可以借着你没有行为你有信心的话，那么我就可以借着我的行为表示我有信心，实际这两句话都是不对的，就是行为和信心不能够分割，而不能分割。所以他20节讲什么？他说虚浮的人呐、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好，这句话讲得很严厉，没有行为的信心，你说你有信心，怎么证明你有信心？这是死的。说表面上来看，好像雅各这段话和圣经的教训有冲突，实际你仔细读新新约圣经，雅各的讲的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和整一本新约圣经要传递的一个重要的信息是相符的。这信息是什么？就是说基督教一定要借着他的信徒的伦理道德的行为来表示他信仰的真实性和可行性，要没有这一点，这基督教根本站不住。如果所有的信徒在信了主义后根本就没有任何好的行为表现出来，恐怕他连佛教回教都不是站不住的，不能够信得信别人的规则。你看从施洗约翰开始， 海员就是到约旦河去接受约翰的施洗，施洗约翰就想那么挑战，施洗约翰说什么？就是让他们要拿出行李来与他们悔改的心相称，他就说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就是就说你们要悔改吗？拿出你自己的实际行动来表示你是真心实意的悔改，如果只是在嘴头上说悔改说相信，那是没有用啊。主耶稣也是这样讲，主耶稣在马太福音5:16他说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你看主耶稣讲也是这样，你们要像光一样照在人的前面，让别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就把这个荣耀归给我们天上的父。彼得怎么讲？彼得在彼得前书2:12啊，他也是这样讲，是说让我们是说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行端正，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因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见他的日子归荣耀给神。你看彼得是这样讲，拿出好行为来，开始别人可能毁谤你们，你们这样无知，你们这样有毛病，哎，他们看见你的好行为，最后他们服气，最后把荣耀归给神。你看彼得是讲的行为，实际保罗也是这样。大家读使徒行传，保罗被押解到去罗马的途中啊，一个王要审判他，那么他自己亚基帕王他自己身边，他说什么？他在使徒行传2:19他说亚基帕王啊，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先在大马舍，后在耶路撒冷，劝勉他们应当悔改归向神，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你看保罗也是这样讲的，你既是悔改了吗？拿出相应的行动来和你的悔改的心相称，只有你的实际行动真正证明你是一个重生者。这是这么讲的一个道理，说一个人如果真要他已经重生得救，是一个真正信主的人，他或早或迟一定有新的事要表现出来，这能证明他真正是有圣灵进了他的心。但有时候出现的朋友会问我一些问题，他说洪老师，你不是说只要一相信耶稣相信就得救了吗？就成了基督徒了吗？怎么成了基督徒以后又对我们的行为提出这么高的要求啊？这好像是分期付款似的买东西啊，开始买东西什么都不要，你就买了就好了，怎么现在后来条件越来越多了？你好像觉得有点上当受骗的意思啊！你看，这不是让我们信了就好了吗？就得救了，就进天堂了吗？怎么现在信了以后让我们要做这个做那个，行为这么高的要求？这实际就是对得救的真理只看到一个方面，只看到了因信称义这一个方面，而没有看到没有行为的行为死的这个方面。就刚才讲的这两个方面，哪一个方面偏颇都不。为什么说我们信主以后一定要有新的行为和事项表现出来？今天上午时间我已经谈到，是当一个人敞开心门来接受主耶稣做他的救主和生命主的时候，神的灵就进去，神的灵进去以后就作为我们得救的印记。那么这个圣灵是什么？圣灵是第三位格的神，他是起一个保惠师劝勉师的作用，他在里边要把基督启示出来，正好借着他的连接，基督也就住在我们的心，所以我们就得到了神的生命。是基督徒和非基督徒区别在什么地方？就在这一点上，非基督徒没有神的生命，没有永生，而基督徒一定有了神的生命。是在一个真正重生得救有圣灵进驻的一个信徒，他一定会在圣灵的感动启示和引导之下活出新的实验，因为他已经是个新造的人，生命就一定要流露。过去我在大陆是一个知识分子，所以当时说知识分子要改到思想了，要向工农兵学接受再教，那我是工厂农村部队全都去过了，但是好像总不知道要领 啊，怎么去改造这个世界观、立场、方法，好像都还是不行。因为那是什么？那是做出来，或者是你入了团了、入了党了，你想我现在你是共产党员，我要怎么做出来不给党抹黑啊？做出现的样子让人一看，那都是做出来。基督徒的生命是活出来，是个自然的流露。因为当你有生命以后，你自然而然你集中就变了，你自个儿可能都没感觉到，它是一个生命的流露。我有一个同学，我们在当时我在密西根念书的时候，我们很好，他是西安这个外西北大学外语系的，那我们俩合伙买了一个250块的福特秀。现在大家觉得很好笑啊！哦，那个时候了不起啊，这一开车怎么车就动了，我就会开车了啊！但是当时那个奇异感觉都不能描述。我们俩合买了一辆福特车，250块钱，那么一个人开一个月，这个月停在他的，下个月停在我的，就大家开。如果临时有上岗，你们再开过去。那我们关系非常好。最后我去做这个，我还有这个博士后 interview， 就是从密西根开的这辆250块的福特车，咚咚咚咚咚，从这个伊斯兰星开到这个埃德多尔海尔，这大冬天啊，都多少车都在外面抛锚了，我也不怕，我都开过去，很顺利，还在开回来都没事。现在想起来都后怕，但是当时就是那种劲头，虽然关系很好，但是后来毕业以后，我先离开这个密歇根 State， 后来他也毕业了，后来知道他去了加拿大，后来就不知道音信。结果前不久，我有一天正要讲道在教会，突然接到一电话，一听是他的，他现在在洛杉矶。哎，我说这十几年了，一直在找你，不知道你上什么地方。哦，他说他在洛杉矶。他说听说你怎么当传道人呢？哎呀，我说是啊。哎呀，他说我实在是非常的惊诧，你过去你是那么一个有理智、那个热爱科学的人，怎么会相信有神？你会信神，我说你还是当传道人。哎呀，他说我实在是想不通。我说是啊，我说但我觉得好像很自然，就是一步一步就这样走过来，我没觉得有什么。他说不过后来我也想透了，像你这样一个好人走这么一条路也是自然的。当时我一听觉得非常受鼓舞啊，起码他还觉得我是一个好人，起码在十几年以后想到我还是觉得是一个好人，而且他还觉得我做一个好人去传教也是一个好事，那起码他对基督教还不太反感，是不是？他觉得好人这件事很好，所以我现在我们有很密切的联系，那我就是要劝他要归向主。他现在什么都有啊，这个房子、钱，现在开车都开好车了，开庞蒂亚克最新的1996年的 model 啊，这个什么都有。我说你现在就缺一样，缺一样最根本的东西，缺神的生命，没有永生，你现在要赶快去啊！现在抽烟，这个体重也加重了。我说你最好赶快的，有提高你生活的品质，过一个真正丰盛的生活。你看我没觉得有什么变化，可是别人看见我就这种变了态度。我还有一次讲到以后，一个牧道就给我打电话，他说冯老师，我今天听了你讲的，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的耳朵，你过去那么理智，那么有信心，那么奋斗的一个，今天怎么一口一个要靠主啊，你好像什么能力都没有了。他说我很为你担心呢、啊。如果这个酒99%是可靠的，万一1%靠不住怎么办？你可要给自己留一条后路啊。这是慕道友听完以后给我打一电话，当时我记得很感动，我说谢谢你，说明我进步了。好，其实这种变化，我想你每一个人都会感觉到，当你信了主以后，你变了。为什么？神的生命进去它叫啥？任何东西压不住啊！一个种子到了合一的土壤上，它就一定要发芽，一定要往上长。只要它有水，它有土，有营养，它就会长。所以人是基督的生命也是这样，不是靠我们自己有多大的能力，乃是圣灵进去以后来光照我们，来启示我们，来引导我们，而且我们又用一颗顺服圣灵引导的心，有一颗愿意跟随主耶稣的心，那这样你生命就长大。所以我们说，当一个人没有得救的时候，他的行为在得救中没有任何的地位，就是靠着相信。但是当他真正信了主耶稣的时候，圣灵进去了，他一定会有相对的行为表现出来。 是说好的行为不是得救的前提，而是真正蒙恩得救的一个必然的结果。这是真理的这两个方面。所以我们今天如果已经信主了，你不要只停留在因信称义、因信得救的上面，你一定要想到我怎么样能够接受过，怎么样去顺服这位圣灵带领，让我们基督的生命一天一天在我里面成熟长大，这就是我们今天需要做的工作。看看路加福音十九章，他就很生动的描述了耶利哥城有一个税吏啊，叫该撒啊，撒该。撒该呢，他就说他是一个税很有力的这个收税的一个财主啊。有一天他知道耶稣要经过以后呢，他因为个子很矮，可能跟我差不多，最后他也看不见，人又多，他最后怎么办？我估计大家可能也很厌恶他啊，大家都很讨厌这种税吏。所以结果他看不见，看不见了，最后他怎么办呢？他就最后往前跑，跑到一棵桑树上面去，爬在上面。他因为知道耶稣一定经过，他叫等耶稣。最后耶稣从他经过，抬头一看，我想这主耶稣早就知道了，不用抬头也知道了。说拉萨，你赶快下来，今天晚上，今天我要住在你的家。哦，这个傻盖很高兴啊，马上就坐下来，欢欢喜喜的接待了主耶稣，对不对？然后他怎么说？当他把接待了主耶稣，他说：“傻盖站着对主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分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这傻盖自己心甘情愿，没有谁去逼他呀。啊，你要信主了，赶快你要做这做那，有没有？神的灵感动他，他一下光照了他自己的不义，他的罪，所以他心甘情愿的主动了，就是耶稣，他不敢做他站着，非常一种敬畏、虔诚、认罪的心态。这就是什么？当圣灵进去以后，他自己就能看见自己的错。他如果能够顺服圣灵，他就愿意做这。把自己一半分给穷人，如果讹诈了谁，他就还他四倍。谁告诉他？他自己心想，要用他自己的行为来和他悔改的心相称。他就是说，圣灵进去后一定就会感化，感化我们人。前不久我牧师提到一个故事，他说有一个小偷，只有悔改信主。悔改信主以后一直很好啊，也很平安，也很喜乐，也改掉了恶习。可是突然有一天半夜去敲牧师的门，这牧师以为出了什么事情，打开门一看是他，就赶紧把他迎进去，看下去哭啊，哭得很伤心。牧师问你出了什么事，你赶快告诉我。然后小偷说，他说牧师啊，恐怕我没有重生得救。那牧师就问出了什么事情，你赶快告诉我。他说我本来在信主的时候已经下定决心要痛改前非，可是今天白天我忍不住，我一去偷了别人一点东西，你看我怎么是重生得救啊。说完也哭得很惨。牧师一听呢就松一口气，就觉得不是什么大事。牧师就问他一个问题，说过去你在信主以前，你是偷到东西哭啊，还是偷不到东西哭？他说那我当然是偷不到东西哭啊，偷到东西高兴了。那牧师就问他，为什么今天你偷了东西你反倒哭了？他说不出来。他说是啊，为什么我今天偷到没反着哭？牧师就告诉他，这就说明你是真正悔改了，圣灵已经进到你的心里，这就是圣灵在责备你今天又做了错事，所以他的世界观就变了，他的道德观也变了。这就是一个得救的一个标准。是虽然有时候我弟兄姊妹，我们有时候信主以后我们也有软弱的时候，也有跌倒的时候，但是我们真正的顺服这位神，我们就是一个重生得救。如果圣灵不进去，他今天偷了东西一定很高兴了，他不会半夜去敲门。这就是一个得救的一个确实。就当圣灵进去以后，他就会把你的人生观、道德观、价值观完全给你变改了。虽然这是一个过程，但是一定是有一个改变的过程。我们接着再往下看， 十九节他说哈，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的不错，鬼魔也信，却是善意。这就讲是一个信的，什么叫信？说鬼魔也信，为什么知道鬼魔也信呢？大家读马太福音或者四福音书就知道，当主耶稣到了一个地方要去赶鬼的时候，这一附在人身上的邪灵一见到主耶稣就开始就喊了，永生神的儿子，时候还没到，你让我们怎么样？就让我们受苦吗？所以这巫鬼一看见耶稣就知道他是神的儿子，但是他能得救吗？他虽然知道他是神的儿子，但是他不顺服这位神，他还到处去做坏事，引诱人去信假神。说这种认知不让他得救。圣父说相信不是光是理性上的一种认知，理性上的认知当然是很重要，但是从理性上的认知一定要带来什么意志上的降服和生命的委身。我们经常讲我们是接受主耶稣做我们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是什么意思？做救主就是让他来救我们，来帮助我们解决我们的困难难处。做生命的主是什么意思？把我们生命的主权交给主耶稣来掌管，这是主权的转移。我们有时候在信的时候往往只是把耶稣做救主，今天有困难了，赶紧说话说话，赶紧帮助我这事儿，赶紧你看怎么办，明天要好了，把主忘得一干二净啊，有了困难了再去求主，没有困难就是不祷告的。他这是只是把主耶稣作为我们一个主一个仆人，说的难听一点，他不过是一个臣仆而已。我今天有需要了就求主的帮助，需不需要？当然需要。主耶稣讲凡老主干工的都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叫你们得安息，是需要的，但是只停留在这儿不够，需要做生命的主是什么？把主权交给主耶稣来掌管，让我们今天一生一世以主为中心来活下去。如果第二一个观点，那我们就变化。所以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在信主的时候只是头脑的一种认知啊，知道他是这位神，一切证据都表明了，圣经也是神的话语，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也推不掉，真是这位神，完全是一个理念的东西。有了这个神，如果你真正相信他是这位神，你会怎么样？要跟随他，知道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那为什么我们不走在他的真理上呢？为什么不把我们的事情交给他？这就很现实。如果你真正相信这是一位神，而且把你他和你的生命相连接，那么我们就会把我们的信仰落实在我们生活的各个层面。我们的任何时候都要想到，我是一个基督徒，我是一个跟随主耶稣的一个基督徒，我是已经把生命的主权交给了这位主的基督徒，我当怎样的行才能够让他得到荣耀。那我们生活的最高的目标就是荣耀这位神。如果有了这样一个心思意念，不管你做什么，你都是在见证神，都是在荣耀神，都是在服侍。所以我不要觉得只是相信就是一种理性上的认知，理论上的认知是需要的，因为你只有理性认知你可以带来你啊道德上的相符啊，带来你生命的本身，但是不能够只停留在理性上。所以他想，如果我们的信就像鬼魔一样只是知道他是神，那这种心一点都没有，一定要和他建立建立一个关系，建立一个私人的个人的关系，救主的关系，我们是他的仆人，我们要跟随他的一个关系。是主耶稣一直讲，如果谁要跟随我，就当背起他的十字架天天来跟随我。背十字架什么意思？不是让我们现在就去为主殉道，而是说让我们向着过去的老我死，向着世界死，向着主活，把自己生命交给主。只有当我们失掉了我们自己生命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得到真正的生命。那这就是整个意思，就这样讲，就是说这个信不光是一种理论上的认知或者感性上的啊理性上的认知，信一定包括一个什么信从、信爱、信望，是这几点是连在一起的，不可分割的。你真相信他是神吗？真相信他就是那永活的神，就是那个万物的源泉，永不变的活神吗？你当然要把生命要交给他，因为我们生命才多短，百十年的生命很快就要过去。你就知道他就是那么荣耀的万王之王吗？ 那今天您能为他做点事情，不感到很高兴？今天我们说，如果 Clinton 或者江泽民要接见你一下，交给你任务，让你帮他或者写一篇发言稿，您觉得很光荣，对不对？你看，这个主席、国家主席、总统还让我替他做事，你不觉得是很耻辱的事情，对不对？可实际他们才是什么？不过是一个国家的元首而已。今天我们这位主，宇宙的主，万王之王，如果今天能够真实能够为我们这位主做一点事情，那是无上光荣的事情。你的心思里面全都变了，你就不会觉得我吃了多大的亏了。是这个心思，就是这样一个变化的过程。所以就是说，这个信其实是很重要的概念。我们的信不是光是一种理论，一定要在道德上的相符，生命的维持，这就是全备的信。有了这样真正一个信心，他就一定会有新的信仰能够带出。你看他这边讲，他二十一节讲，他说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他儿子以撒献在坛上，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可见信心与他的行为并行，而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你看到这里，我们觉得好像又是和保罗这个讲的完全对的了。保罗讲因信称义，这个讲是以行为称义啊，就把这个以撒献在坛上，就亚伯拉罕以他的行为称义，好像这两个是矛盾的。实际你仔细读这段经文，你就知道不是矛盾。保罗讲的因信称义是什么？我刚才已经谈过了，就单单依着我们的信，我们就可以在神面前罪得赦免，由一个罪人变成一个义人，这就是称义啊，这是一个转变的过程。那么雅各的经文讲，他的祖宗亚伯拉罕把以撒献上，因行为称义，这个称义是不是和因信称义是一个呢？不是。如果你读创世纪，你都看得很清楚，在创世纪里边，很早就讲到了，创世纪里边十五章六节，他说什么？他说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啊，这是一样。这个创世纪十五章六节是什么？就是这神对他讲了，说以后你要成万国之父啊，你的子孙要像沙一样多。那亚伯兰，这是亚伯拉罕的前身啊，以前的名字，他相信了。这主耶稣，这个神又是圣经讲，他因为信耶和华，耶和华会就创造了。说这个时候亚伯拉罕已经是因信称义了，从这个时候他因着相信耶和华，在神的眼里已经是一个义人，再不是罪了。这个时候亚伯拉罕多少岁啊？大概七十五岁左右啊。他离开他的本土到迦南地，七十五岁离开的，那这个是七十五岁。那么亚伯拉罕的太太生以撒是什么时候？亚伯拉罕一百岁才生了以撒，对不对？那么亚伯拉罕在献以撒的时候什么时候？以撒已经能够走三天的路程了，对不对？走三天路程就到了坛上，想这孩子不会太小了。如果说这孩子估计他十岁的话，那那个时候亚伯拉罕有多少岁？一百一十岁。所以说当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在献在坛上的时候，他已经一百一十岁。可是亚伯拉罕因信耶和华，耶和华就算他为义，就因信称义是什么时候？七十五岁就已经做了。所以当他在献以撒的时候，他已经早因信称义二三十年了。所以这个地方讲的亚伯拉罕把以撒献上，就以他的行为称义，这个称义一定和保罗讲的因信称义一定就是两码事。那是什么意思？乃是说亚伯拉罕通过他献以撒的这么一个行为，在众人面前表明他已经是一个称义的人，是一个得救的人。保罗是讲的我们在神面前是已经得到赦免，因为我们相信已经称义，已经得胜。那么雅各讲的是我们既然已经称义已经得胜，那么我们就用我们的行为，好的行为，在众人面前表明我们是已经在神面前被得赦免，一个被称义的人，就在众人面前把这种义显出来啊，就这意思。我记得我这个刚信主不久，我们有一次这个特别聚会，有一次特别聚会呢，这个有一个牧者，他 他就念了这个，念了一段经文，是念的这个，念了彼得前书的二章九节，他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传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啊，他讲这个完经，念完以后，他把我叫起来，他说：“冯敏成，听说你信主了。”我说：“是。”他说：“你觉得你是一个祭司吗？你觉得你是圣人吗？”啊，当时我站那儿就愣住了。我说：“好像按这段经文，我就是一个祭司了，而且我已经是圣洁的国度啊，那你一定算一个圣人吗？”我说：“好像是吧，但是我觉得我好像条件还不够。”啊，就说了这么一个糊里糊涂的这么一个话。那你坐下坐下，你不听？我说我是不听。实际情况是怎么样呢？就按照是彼得讲的这段话，就当我们因信得救称义的时候，我们在神的眼里就已经被分别出来成圣了。成圣是什么意思？分别出来，因为我们已经成了他的子民，就成为他的祭司，已经是个圣洁的。所以当一个人因信称义的时候，他在神的面前他已经是一个义人，一个圣人，这个地位已经变了。但是我们觉得自己条件不够，是什么意思？就觉得我们的行为啊，我们一言一行好像还不像一个圣人一个义人的一样，是不是？有时候还经常犯错误，还经常有犯罪，好像不像一个圣人义人。但是我们的行为好像在众人面前还不能够见证，我们就是一个圣洁的人。实际这是个两个概念。当我们在重生得救的那一瞬间，我们的地位马上立即的从一个罪人变成一个义人，立即神把我们分别出来成为一个圣人，这个地位是一下就完成了。所以在神的眼里，我们就永远是义人，是圣人。但是我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它不能够和这个圣人和义人的这个地位相称。也就是说，我们在众人面前还不能够让别人看出来，我们就已经是一个成圣的人，是一个称义的人，就这个有个差距。所以我们说，一个人信主以后，重生得救一次完成，但是追求成圣的道路是一生的追求，是什么意思？这个成圣道路是什么意思？就是说，让我们的真正的生活的言行，我们的一举一动，都能够和我们已经圣人和义人这个地位能够相称相符。现在我们还有距离，是经过我们不断的顺服神，在神的带领下，我们一步一步的更像主耶稣，那么我们的地位、我们的言行和这地位就一样。就好像说一个孩子，一个孤儿啊，从小父母就没有，到处流浪，最后呢也有好多不好的习气，也不懂礼貌啊，也不爱干净啊，也不讲卫生，那后来被一家很有钱、很有教养的人收养为儿子。他的地位从那时候一下就变成这一家的儿子，对不对？那么这一家是大宴宾客，那时候有了儿子。可是，在宴会上，这个孩子还是不讲卫生，也不讲礼貌，上去用手就抓着东西吃。但就从他的言行来看，和这一家的这个整个这个不相称，不像这一家的儿子。但是不管像不像，在他父母眼中他就是儿子，所以地位已经定了，是不是？但是慢慢的以后，如果这孩子在这个家的熏陶下，慢慢懂得了更多的道理，慢慢学会了更多的礼貌，更多的爱亲近的习惯，哎，以后一出去，哎，这家这孩子恐怕是像哪一家哪一家的孩子，他的言行一下在众人面前就显出来，他和这家儿子的这个地位相称。我们今天的情况也是这样，当我们在信了主以后，我们在神的眼里就是儿子，就是圣人，就是义人，所以一定不变。虽然我们会犯错误，会有罪，这会阻挡我和神的关系和交通，但是这个关系不变，已经一成不变，永远会是这样。不是说我们今天犯一个错误，神就不认我们，神永远会认，永远就是他的儿子。但是我们和神的交通就会受阻。就像我的儿子，如果做了很不好的事情，我和他的关系、感情会变坏，但是他还是我的儿子，这是不能变。不能说因为他做了坏事，我就不认了，不认他还是你的儿子。就只是不认了，他实际就是那块，所以就是我们和神的关系也是这样。所以今天我们一个成神的道路就是这样，怎么让我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能够显出我们是有神生命的人，能够显出我们是已经在神的面前最得赦免，已经被神分别出来他的儿子。 而已。就今天我们基督说的就是这件事，这个是要我们一生一世去追求的这样一个过程。他讲二十二节，他讲，他说可见信心与他的行为并行，而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这意思是什么？如果你真有信心，一定有行为表现出来，这样就成全了。在别人眼里看，哦，这真是个得救的人，他一言一行就变了，是这样。实际后来讲的基比拉合也是这样，基比拉合是因为最后他认识到以色列的神耶和华是天界天上地下的主，天上地下都是他，他认识到这一点，他因为称义，他已经称义了。最后因为他称义，是他勇敢的去救探子，用这个救探子这个行为表明他是个称义的人，用这个行为在众人面前表明他已经是属耶和华的，并不是因为他救探子他才得到赦免，他才是得救，不是这样。先得救在前，然后有这个行为出来，在众人面前见证他的。是这个亚伯拉罕献给他是一个道理，所以这个东西是非常的重要。我们基督徒啊，不能够觉得好像我们得救了、重生了、有了天国的这个护照，我们就一进到基督教里，我们什么万事大吉了，好像一切都结束了。不是，这刚刚是开始。神拣选我们是为了什么？神拣选我们不是让我们自己能够进天国、自己能够得救就够了。神拣选我们是要透过我们再去把果子结出来。大家读约翰福音十五章就讲到，不是我拣你拣选了我，而是我拣选了你，逗号没完，并分派你们去结果。结果这可能是圣灵的果子，你要用圣灵的各种各样的属性，同时有了变得好的行为